心中动工，向我们说话，吸引我们的心更加的认识你，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愿意，在你的话语当中，我们更加的晋升，更加的认识你向我们显现的荣光。感谢赞美你，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很高兴回到各位弟兄姊妹当中，我们上一次是谈到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今天这段经文是跟上一次是相关联的，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世上很多的人都愿意来寻找神。那各个民族、各个种族都想要知道到底神是什么样子的，而且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哲学家、一些神学家，他们描绘出神的样子，甚至他们有时候会塑造出神的一些形象来。可是呢，不管他们怎么样的描绘、怎么样的塑造，事实上都不是神完全的样子。特别是我们看到有些拜菩萨、拜偶像，他们把神塑造成这就是神，然后我一起来拜神。但是当偶像被塑造出来的时候，你可以很明显的知道说，这就不是神，因为神绝对不会这个样子。那如果说我们今天来认为神是完全没有办法理解、没有办法琢磨的话，那我们今天来认识神、来寻求神，到底有没有意义呢？很多人认为就是，你不可能了解神的，你也不可能认识神的，所以神是藏在那个隐藏、完全无法理解的这个奥秘当中。所以既然如此的话，你想要去认识神呢，那是代表说你的心太自大、太狂妄了。所以呢，神既然是无法理解、无法证明、又无法能够明白它存在不存在的话，那很多人就认为就是我们干脆啊，敬畏神而远之，对不对？我们就不要去认识他，也不要去明白他，然后呢，我们保持着我们自己能够掌握的这个范围里面，我们既然不能认识神，那何必要把神当作他存在呢？很多人就把他说，既然不认识，就把他当成不存在。所以很多的今天的所谓的无神论者，其实上他不是无神论者，他是不可知论者。什么叫不可知论者？就是我不知道他存在不存在，但是我把他当成是不存在。那这今天的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他们的这种的观念，那我们今天基督徒是什么观念呢？我们是自己来塑造我们的神，还是说神既然我们不可以理解，所以呢，我们就把它敬而远之，不把它当成是不存在？事实上，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观念是，神虽然我们人没有办法用我们的理智能够完全理解神，但是神却愿意降卑下来，向我们显明他的存在，也就是他愿意向我们启示他的存在，向我们显明他的存在，让我们能够明白他是一位怎么样的神。今天这段经文就是来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主题：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那这一句经文跟第一章第一节的经文，它实际上有个相对的关系的。第一章第一节讲到太初有道，它提到这个道它的永存性，而在这一节讲到道成了肉身，讲到了这个永存的神，他进到了暂存的世界，与我们会面，与我们相见。那第一章第一节提到了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而这段经文告诉我，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原来是与神同在的，现在住在我们当中。第一章第一节讲到的道就是神，表明了道有神一切的属性，它有完全的神性。而这边讲的是道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向我们显出了那神性的荣光。这个荣光呢，本来是我们无法理解也无法彻透的，然而它向我们显现的时候，我们看见了，我们能够明白，能够了解了。所以你看到了第一章第一节讲到的是道的神性，14节讲的是道的人性，它进入到我们暂存的世界，与我们同在，向我们显出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所以看到 这两段经文是啊，这两节经文实际上是表明了整个约翰福音一章一到十八节里的序言当中的啊两段非常重要的讲明道的人性跟道的神性。那这段经文它实际上也包含很多旧约当中的一些隐喻啊隐藏的这种譬喻。那我们你直接你看不太出来，但是呢你从它当中的有些的字眼就知道它是从出埃及记当中引出来的。出埃及记的32到34章当中有五个字眼在这段经文当中出现。第一个字眼呢是住在我们中间，也就是支搭会幕的意思。我们知道出埃及记当中有个支搭会幕，神在人间支搭会幕，支搭帐篷。第二个字呢是讲到的是荣光，神向我们显明他的荣光。荣光的意思就是神用人的眼睛能够看得见的方式来向我们显明他自己。哦，这是讲到荣光。旧约当中讲到荣光，新约当中一样讲到荣光。第三个词是讲到的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这句话在出埃及第33章出现。哦，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第四个是讲到的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却是借着耶稣基督而来的。啊，这个律法与恩典之间的关系是这种从旧约当中的这样一个啊隐喻，从到新约当中仍然出现。然后最后一个是18节里面讲的，从来没有人看见神。旧约当中就很清楚告诉我们，有人我们没有办法面对神，然而在新约当中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但是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向我们显明他的荣光，显明出来了。那所以我们在读这段经文当中的时候呢，实际上很多时候我们等一下会用旧约当中怎么样去理解旧约时代的人怎么样看神，怎么样去了解到神的存在。我们在看到了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把神的存在神的属性更清楚更完备的向我们显明出来，这段经文当中就有宝贵的信息。我们现在看第一段经文，第一段经文讲的是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道原来是永存在那个万事还没有被造以前，它就已经存在了，在存在与神同在。但是呢在今天我们活着的这段时间里面，道成了肉身住在人当中，把我们向我们用我们能够了解的方式向我们显明他的自己，他的存在。那这个道成肉身就是他来我们当中支搭帐篷。我们知道帐篷在过去就是会幕，会幕就是人与神相会的地方。会幕的存在是神体谅人觉得神很遥远，不可能住在我们当中，不可能与我们同在。可是呢神体谅人，他叫摩西建一个会幕。这个会幕是干什么的？是让人能够进到会幕当中向神来献祭，借着献祭人亲近神，然后神也悦纳人所献上的祭物。会幕表明的神在住在人的当中，这是体谅人的软弱，人不敢面对神，但是呢神愿意，他主动的来到人间，借着会幕来向人来显明，来与人亲近。那我们知道这去年夏天我跟我的儿子女儿一起来去露营。露营的时候呢是搭帐篷。我们知道我的儿子14岁，女儿当时只有15岁，13到15岁。那这么他们年纪不太大，他们不会搭帐篷。所以我去的时候就变成我在那里搭帐篷。那跟着去教会里面的这个青年团体 Youth Group 呢一起去外面露营。我去的时候才知道只有我一个最大，年纪最大，其他人都年纪很轻的。第二大的都是20几岁的，我们教会的这个青年部传道，青年部的牧师。那我发现我只有一个年纪最大的跟他们在一起，那很多地方玩不起来。我们知道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所玩的东西跟他们年轻人玩的不太一样，他们都是比较剧烈的运动啊，打排球啊，打羽毛球啊，打完了之后呢又来这个到来烤肉，烤肉生火，生完了之后他们烤汉堡啊，烤各种不同的肉。烤完了之后还要把这个木头堆在一起，把火烧得大大的，然后呢在那里弹吉他唱歌，然后呢在月光底下聊天，然后聊整晚，聊什么 computer game 啊，什么那个什么手机的游戏啊，聊得很高兴。我发现呢，我跟他们格格不入，而且他的话题我听不懂，然后呢，我讲的他们也听不懂，所以呢，我就变成真的像我太太讲的说，你在那边帮我看小孩吧，看到让他们不要乱闹，你帮他看着他们就好了啊。我发现呢，真是不容易啊。但是你要发现，道成肉身是需要怎么样？需要谦卑的放下自己原来的这种尊严，然后呢，进入到他们当中。那我们的青年不传道，真的就是这样子。他怎么样呢？他去的时候，他穿着 T 恤，穿着短裤，穿着拖鞋，然后呢，打排球，就跟他打排球。打完排球要打羽毛球，就开始打羽毛球。打了羽毛球，等一下要烤肉了，他就开始在生火。他主动在那里各种不同的什么 hot dog 啊，什么汉堡啊，烤肉啊，烤的一盘烤出来给他们吃。那烤完肉了，要唱歌了，他把吉他拿出来弹吉他，跟着年轻人一起唱歌。然后晚上在月光底下谈聊天的时候谈 video game 啊，他们在谈 video game， 谈得好高兴。我发现了，这是只有是真的要得到年轻人的信任，要跟他们传道，你真的是要跟他们活在一起，用他们所了解的这些话语，跟他们有兴趣的话题，跟他们生活在一起。我相信有一天主耶稣如果要来我们当中来跟我们传道的话，他一定是用我们能够了解的话语来向我们传道。跟年轻人传道，就跟年轻人玩在一起，跟他们，然后用他们所了解的话语来跟他们传道。我们知道，我们传统的叫传统的这个老一辈的这个华人呢，通常都比较注重这个大人要有大人的尊严，小孩子我们不要跟这个小孩子混在一起。那我们知道这个，但是呢，真正我们要把道传给年轻人的时候，真的要舍弃我们自己原本的那些比较顽固的这种观念，要真的像主耶稣一样的道成肉身进入到他们当中。我以前曾经当过兵，当兵的时候呢，是我是当的最低阶的军官。那我们知道在军中的时候呢，吃饭呢，长官跟这个士兵是不能在一起吃的，长官有长官桌，士兵有士兵桌。然后呢，士兵把这个菜饭打上来的时候，你会发现长官桌的菜跟士兵桌的菜有点不太一样，长官桌的菜肉稍微多一点。士兵的说肥肉多一点，然后呢，不只是这个长官桌吃饭不一样，连洗澡上厕所也不同的房间的啊。长官有长官间，士兵有士兵间。我有时候跑到士兵间去，那长官说你是军官啊，不要跑到士兵的房这个厕所去，军官有军官的厕所。我说为什么要这样分两间厕所呢？他说你不知道，如果你跑到这个士兵那里去的话，你被他们看光光了，然后呢？有一天你在前面训话的时候啊，士兵就头脑里面就想着你这个全身脱光光的样子啊，他就不会尊敬你了。所以你看到了，就是我们人需要得到别人的尊敬，还需要分个阶级就是长官有长官的这个浴室厕所，你士兵有士兵的浴室厕所。我前几年到这个去宣道的时候呢，我发现有的教会也有这个，也有长官桌。这教会里面职位比较高的人呢，有特别有一桌在那里吃饭的。那我不晓得这个菜到底是不是一样，不知道。但是我就告诉我们的同工说：“哎呀，我们不要分这个长官桌了，好不好？我们就把这个菜端到弟兄姐妹那里，跟他们一起吃。”他们说：“这样不好吧？这样太亏待你了。”我说：“没有，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说：“好好好，就这样端出去，就把菜端到跟弟兄姊妹一起吃。”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我们人很喜欢怎么样？就是把人分成说，你这个人比较高一等，这个人比较低一等，高的人跟高的人在一起，低的人跟低的人在一起。但主耶稣来的时候，他会给自己弄个长官桌啊，对不对？彼得、约翰，来，我们这个长官桌吃饭，全些其他人的这个弟兄姐妹桌吃饭，不会的。他跟罪人、跟税吏、跟妓女在一起吃饭。那时候法利赛人看起来说，这个人这个不成体统。身为一个夫子，怎么可以跟罪人在一起吃饭呢？应该有长官桌才对啊。但是主耶稣说：“撤掉，不要长官桌，我们要道成肉身，我们用罪人罪力能够他们能够听得懂的话语，接纳他。你先接纳他，你进入到他当中，然后呢，把道传给他。这时候他们才能够明白道是什么，对不对？他们如果说你今天这个道是高高在上的他分阶级的，我不可亲近的，他怎么能够接受这个道呢？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了主耶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当时的社会真的是有这种观念，认为就是神是远在高天的，是我们无法理解的，他不可能来今天会来到我们当中的。但是呢，约翰就清楚地告诉当时的社会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 他虽然是永存的道，他是那至高的神，然而他却愿意取了人的肉身，他愿意活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亲手摸得到，亲眼看得见，然后呢见到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我们常常想到我们是无法理解神的，但是唯有神向我们显明他自己的时候，我们知道从主耶稣的身上我们知道了神的属性，就是这个地方接下来那句话所告诉我们的，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了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我们怎么能够来明白神呢？除非神向我们显现他自己，要不然我们根本不可能来明白神的。那我们另外有一个例子是这样的，是古代有个国王，是这个国王呢，他有一次出巡的时候呢，他就我们知道国王是非常的尊严的，出巡的时候一定是前面有开道的，有马匹，有卫兵，然后前面还放了两个牌子。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呢，那个官员要出巡的时候，前面一个叫做肃静，一个叫做回避，老百姓离开离开离开啊，然后前面开道的。我们今天总统出巡的时候，前面还是有开道的啊，这摩托车对不对？开道开道，然后呢把那个闲杂人等统统赶走啊，那个前面看了一个不顺眼，统统赶走，不要让总统看到。那这位国王呢，他出巡的时候，他远远的看到有位农家女，哎，他真的是非常爱这个农家女，他说，哎，我真的想把她娶回王宫当皇后。那这时候他就想说，怎么样来做呢？他想说，那我是国王，我想要娶谁，那个人还敢抗命吗？派一个大臣过去，说今天带回家，就带回王宫了，对不对？这么容易。但是他想到说，这样的话呢，真的是把这位王后，把这个农家女吓死了。就等于说是像抢亲一样的，他说这样不好。那怎么做呢？他有说另外一个办法呢，就是回到王宫之后，派了大轿子，然后呢，前面有这个白马，有马车，然后带了很多的聘金，这个聘礼啊，亲自登门来提亲，说国王要娶你了，你能不能要不愿意到王宫里面去当皇后？然后呢，就把他迎娶过来，这是好办法。可是呢，他想到了。那这个皇后根本也没有见过他，也不爱他。那这样子把他娶过来的话，事实上是用利诱的方式，就是用利益跟这个权势逼他进宫当皇后，这个也不好。那怎么样呢？怎么样能真正得到这个农家女的爱呢？国王想到了，就说我今天要把这个国王的衣服脱掉，我不要让他认出我是国王，我就穿着这个庄稼汉的衣服，那生活在那个农村当中，然后很自然的认识这个农家女，然后呢跟她交谈，然后她让她爱上我，爱上我了之后呢，我再跟她求婚，到时候呢，我们这个爱才是真的爱啊。那时候我再跟她表明我是国王，你愿意嫁给我，我到王宫里面去当啊，你愿意到王宫里面去当皇后呢？嗨，她说这样才对。所以呢，那时候这个故事是有一个哲学家叫齐克果，他实际上就是在描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他绝对不是说你要认识神，我要强迫你认识神，他不是的。他成为一个人的样子，跟我们完全一样的人的样子，他用我们能够听得懂的话来告诉我们神是位怎么样的神，然后他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然后让我们跟他之间有这种亲密的关系，然后我们心悦存服，我们心甘情愿的顺服他，爱他，然后认识他，然后我们愿意来顺服他，然后称他为我们的神。所以你看到，这就是这个地方所讲的道成肉身来向我们显明他的荣光。他的荣光是因为怎么样的荣光呢？我们常常讲到在旧约时代，这个神是站在人所不能见的这个荣光当中的。旧约时代，神向人显现是借着会幕，还有借着圣殿。会幕跟圣殿建起来的时候，大家你记不记得？那个祭司在会幕当中的时候，见到神的会幕当中充满了烟云，还充满了神的荣光的时候，祭司几乎不能站立，也不敢避视，是旧约时代的神跟人之间还是有一个很遥远的一个界限在那里的。神的荣光显现的时候，人是不能够亲近的。然而主耶稣他向我们显明的荣光的时候是什么？我们能够摸得到他的，我们的眼睛能够看得见他的，我们看到了神的荣耀是什么样子的。神向我们显明出他的恩典与真理，到底恩典与真理是怎么样的恩典，怎么样的真理。我们知道在旧约时代在耶和华向我们显明他的属性的时候， 摩西说，主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来给我看。那时候神向摩西说了一句话，说我要显我一切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宣告我的名，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这是在出埃及记的33章18-19节所告诉我们的。那耶和华他说，你虽然你要想要看到我的荣耀，但是你人是不能够见到神的荣耀的啊！但是呢，我愿意来向你显出我的恩慈，恩慈神的慈爱。怎么？为什么耶稣那个耶和华愿意向摩西来显出他的慈爱呢？因为摩西他是人，人见不到神的荣光，人见不到神的荣耀。但是因为神怜悯人，神愿意来向人显现。这时候呢，摩西就是间接的看到了神的荣耀。那时候耶和华从摩西的面前经过的时候，耶和华是把摩西藏在磐石的洞穴当中。然后呢，当耶和华走过去的时候，让摩西看到他的背，没有看到他的面。你说神怎么有背呢？实际上就是间接的看到神的荣耀，不是面对面看到神的荣耀，是间接的看到。哦，这就是神向人所显明他的恩慈。如果不是神恩典他的怜悯我们的话，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我们都是罪人的话，我们怎么能够见到神的容面呢？一定是被神击杀的。但是呢，神与他怜悯我们这些罪人，他愿意透过道成肉身的耶稣来向我们显明他的荣光。他是一个怎么样的神？从耶稣的身上就看到了他是个怎么样的神了。神是一位充充满满有恩典的神，也是位有真理的神。我们常常讲到什么是恩典，什么是真理，太抽象了，对，这个观念很抽象。但是我们从耶稣的基督的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得到神是一位怎么样的神。我们看到旧约的出埃及记的34章当中，有另外一段经文显明出神的属性。他怎么说的？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和摩西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其子，直到3-4代。这是出埃及记34章5-6节当中有一句话是：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这个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正是第一章这段话所告诉我们的，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丰盛对应着充充满满，慈爱对应着恩典，诚实对应着真理。所以你看到这段旧约当中出现了这句话，在新约当中也出现了，而且呢，它出现了是在描述耶稣基督，也就是旧约里面神那完美的属性，丰盛的慈爱和诚实，充充满满。在新约当中描写成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而且这个充充满满有恩典真理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显现的，让我们看见了神的属性。神的属性是看不见，然而神愿意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向我们显现，让我们看到了耶稣基督身上所表现出来的就是恩典，就是真理。很多抽象的东西我们不容易明白，对不对？我们讲到美丽，到底美丽是什么样子？你描述美丽就是很好看，很好看到底是什么样子啊？很好看就是看了之后眼睛很舒服。那什么叫做看了以后眼睛舒服？啊，讲不清啊！我拉一个人很美丽的主人出来，这样子就是美丽。哦，原来这样就是美丽，我知道了。就好像对不对？我们今天讲到说什么是恩典？哎呀，恩典我描述就对我很好啊，赦免我们，听不懂。耶稣基督把他拉出来，耶稣基督这样就是恩典。哦，我明白了，像耶稣基督这样就是恩典，就是真理。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神怜悯我们，让怜悯我们这个有限的人、有限的头脑，我们不明白太抽象的东西。然而，神愿意让我们从耶稣基督的身上直接亲眼的看到，像耶稣基督这样的就是有恩典的神，像耶稣基督的这样的就是一个神所显现的他的荣光，就是他的真理。我们讲到了，在今天，虽然我们没有办法亲眼的见到耶稣基督，但是呢，耶稣基督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能够感受到那个耶稣基督的属性，他常常的向我们显明他自己。那有一个故事是怎么说的？原来有一个宣教士，他是100年前的时候 这么一个苏格兰的那个宣教士，他那时候的远渡重洋啊，来到了亚洲，他最后呢到了台湾去宣教啊。这位人他本来是学文的，可是后来呢他说我要去宣教，那我一定要有一技之长，那他说我要学医，他后来到了爱丁堡大学去学医，学完医了之后呢，他来到了台湾的彰化这个地方，他说我要来啊开一个医院，来帮助当地的百姓来认识福音，也同样的我们要来医他们的疾病。然而当时没有西医，台湾的中部这个彰化这个地方没有西医，没有西医，所有的人他生病了就用草药啊，吃草药。然后当时有个西医来的时候呢，没有人敢去看他，他的医院呢是空的，没有人来看他。他说我不能够等在这里等人来，我一定要出去找看谁生病了，我就把他找到医院里面来。他就开始骑着自行车开到街上去，一看到这个人看来就是像生病的人，说哎呀先生啊，你生病了是不是啊？他说是啊是啊，我身体不舒服。他说来来来，我是医生，我带你去，我来帮你医病。他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你这个洋人，我不知道你怎么医我的，我吃草药就好了。然后那个医生讲说你放心，我的医术很好，我可以把你的病医好的。他说不要不要不要不要。然后他说是不是你是不是怕没有钱？他说不是不是不是，我有钱我有钱。他说那我是不要钱的，来就把你就硬的把那个人拉上车，带到那个医院里面去了，就给他诊断，然后给他一些药回去吃，好了好了之后，这个人很高兴，就到处讲说这个医生啊很厉害，这医生的医术高明啊，你所有生病的找他没有错。就当时这个彰化地带越多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找他，他甚至一天要看两三百个病人。那时候呢，他从一个小小的这个彰化的医师馆，最后呢越做越大，越做越大，最后有70多个病床，啊，开了一个医院。那这个医院呢，当时呢是整个中部地区最有名的一个西医的医院啊，叫做现在呢叫做彰化基督教医院，啊，这个医院到今天还有的。那这位蓝大卫医师呢，蓝大卫医师有一次遇到一个情形，是有一位年轻人13岁，他是个小孩，啊，叫做周金耀，他跌倒之后呢，膝盖那边就摔了一个大洞。然后当时的医术真的是很不高明。那时候呢，回到家里面，他爸爸也不知道怎么医，就拿着草药捣一捣，然后呢，找一个那种能够糊在一起的东西，把它糊一糊，然后就把它贴在他的那个伤口那里。结果那伤口烂掉化脓，因为这个洞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哎呀，他最后呢不能走路，是一跛一跛的。那他爸爸就想很糟糕，就着急，怎么办？要找医生啊。然后就到哪里有这个医生？后来人家告诉他说，这个外伤要找西医，那边有一个蓝大卫医生，去找他吧。他爸爸就把周金耀背着，就背到了这个蓝大卫医生的医院里面去。他说：“哎呀，我儿子这个脚受伤了，要来看这个，希望你能够来治疗他。”就那边的医生讲说：“哎呀，蓝大卫医生这暑假在休假，他正好不在，那我们先来帮你处理一下好了。”他们就先帮他处理。但是呢，后来这个蓝大卫医生回来了，一看到这个情形，他说：“这个一定要开动手术，不动手术的话，这个腿啊要锯掉，已经烂到整个大腿全部都烂掉了。”他说：“再不动手术的话，这个腿要废掉了。”那动手术，一看到这个整片的这个大片的面积呢，没有皮肤，他说：“这个东西要植皮，你不植皮的话呢，这个永远好不了。”那他就想说：“怎么植皮呢？”一看到这个小孩子没有皮了。就想想什么地方有人有皮呢？他那时候翻阅了一些我医学的文献，他说有人从别人身上把这个皮割下来植在他身上。他说试看看吧，从来没有做过这个手术。那谁有贡献这个皮呢？当时根本找不到皮。那时候呢，这个蓝大卫的太太，有叫连玛玉女士，就是蓝师母，他说那要不然就是我来捐这个皮吧，来补这个小孩子身上的这个伤口。那时候他说好吧，那只能这样试看了。蓝大卫医师呢，就在那个手术刀房间里面放两个床，病床，然后两个人麻醉的，从这个蓝师母的身上割下4块1寸乘3寸的这个皮呢，就把它贴在补在这个小孩子的腿上面。然后，但是呢，他没有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知道那个100年前的这个抗排斥的这种医术不够健全，就是皮长不上去，长了一个礼拜，这个皮全部都掉下来了。那他就很伤心，他想说这怎么办？一定要再植皮。那他说不能够植别人的皮，怎么办呢？他说只好从这个孩子身上的皮开始割了。哦，看到哪一块皮稍微大一点，就开始割。然后呢，他想说植整块皮，万一失败，整块皮脱落，他说干脆把它切成小块皮了。小块皮这样植上去，就 醒来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个旁边那个蓝师母在旁边，从他身上一块皮一块皮割下来，他非常的震惊，震惊什么呢？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不同种族的人，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的人，愿意割下四块皮来补他的身体。他讲了一句话，他醒来的时候讲一句话说：“他说蓝师母的皮虽然没有长在我的身上，可是他的爱却根植在我的心里。”他长大了之后，他因为那个，所以他的脚救回来了。他长大了之后，他说，蓝师母的爱感动我。他既然这么老远的愿意来到这里来传福音，我也要成为一个传道人。所以这周金耀他最后长大了之后成为一个传道人。这个故事呢，那今天仍然是啊，都被人非常的传颂的一个叫做蓝大卫医师的故事啊，在彰化基督教医院今天还在那里，他的大门口就画了一幅油画，就是蓝大卫医师。他在那里动手术的那幅图画，旁边有两个病床，一个就是蓝师母躺在那里，一个是那个小弟周小弟躺在那里，上面写了四个字叫做切肤之爱。我们知道我们中国有句成语叫切肤之痛，那叫切肤之爱，愿意把这个皮肤割下来啊，贴在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一个小孩子的身上啊。所以你看到一件事情，一个人怎么感受到爱的？除非他真正的看到、摸到、亲见、经历到爱流露到他身上，他还知道说这就是爱。要不然的话，你刚才讲到福音，福音，福音真的非常的好，他没有感受到，他怎么知道这福音是什么？耶稣基督也是这样子，他亲身的在我们来到了世间，在十字架上，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那里，向我们告诉了我们什么是上帝的爱。要不然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言语来形容，上帝非常的爱我们的，他是非常的慈爱的，至大的爱，至高的爱，我们。最后想说，什么叫做至大的爱？什么叫至高的爱？哦，原来是一个愿意为我们舍命，把我们的罪担在基督的身上，然后让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的这样的爱，是一个至高至大的爱。这就是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的爱，让我们亲身的经历到，亲身的看见了，从这个耶稣身上看到了他的恩典与真理。这不再是个抽象的一个观念，是个真真实实显现在我们眼前的这种观念。然后我们再往下来看啊，第十五、十六节他这么说的：约翰为他做见证，喊着说：“这就是我曾说，那在我以后来的反成了在我以前的，因他本来在我以前。从他的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律法本世界的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从耶稣基督来的。第十五节这个插进来的话，如果我们直接第十五节不看，从十四节的结尾跳到十六节的话，你看十四节结尾原文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与真理，十六节呢，从他丰满的恩典里我们都领受了，而且恩上加恩，连在一起的。那第十六节那个从他丰满的恩典里啊，这个主要动词是我们都领受了，从哪里领受的？从基督的恩典里领受的。领受什么？领受恩上加恩，也就是我们领受了恩典，另外还有更高的恩典，我们再领受恩典，更高的恩典取代了原来的恩典，恩上再加恩。那这个恩上加恩到底什么意思？事实上跟十七节连在一起的，因为十七节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因为两个字没有翻出来。如果我们这样来看，把它连在一起念啊，我可以这样来说：我们都从基督丰满的恩典里面领受了恩上加恩，因为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为什么有个因果的关系呢？也就是这个恩还再加上一个更丰满的恩，因为啊，原来摩西所传给的我们的这个律法，赐给我们的恩典是旧约时代的恩典。然而在新约时代，有个更丰满的恩典来了，它取代了原来的恩典，这就是所谓的恩上加恩的意思。那我们就觉得奇怪，摩西时代传的律法，这有什么恩典可言呢？律法跟恩典是相冲突的嘛？知道呢，你会发现旧约时代呢，神把律法颁布给以色列人，是上在保护以色列人。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出来的是一群乌合之众，几百万的人在那里，在旷野当中几乎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维持他们自己的信心，也没有办法维持他们自己的生存。如果神不保护他们，不把律法颁给他们的话，他们活在旷野当中，早就被当时的这些 外邦人给同化掉了。外邦人拜偶像，他们跟他们一起拜偶像；外邦人吃那些既有这样的东西，他们跟他们一起吃既有这样的东西。最后呢，跟他们通婚，最后这个民族整个被外邦人同化了。他们神所呼召他们，让他们到旷野当中单独的来敬拜耶和华。神没有忘记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跟他们立的约，神保护他们，要一定要成就这个约。所以神把律法颁给他们，让他们与外邦人当中分别为圣，区别开来。所以律法当中有恩典存在，律法是在神的这个真正的恩典成就之前，他的暂时看管他的子民的一个训蒙的师傅。也就是说，当这个恩典还没有完全来到我们当中，耶稣基督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施行救恩之前，他需要让我们先明白到底我们什么是神公义的标准，什么是罪，让我们知道罪，知道自己是有罪的，然后把我们圈在过犯当中来寻求神的怜悯。这就是律法的存在的目的。它本身它没有一个力量而让我们能够活出律法的标准来，但是呢，他就告诉了我们，你这样做是违反神心意的，你是犯罪的，圈在过犯当中来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有罪的，然后呢，来寻求神的怜悯。所以呢，他目的还是希望我们能够借着信心能够来得到神的赦罪子的恩典，然而没有让我们有力量能够活出律法的要求来。但是呢，在耶稣基督来了之后，更高的恩典浇灌下来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担了罪之后，他赐下了新的生命。这个新的生命呢，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不单单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且呢，有力量从我们里面能够活出这个对与错的标准来。所以你看到了，这是所谓的一个更高、更全备的恩典来临了，来临了，取代了前一个律法所告诉我们、保护我们的那个恩典。所以说，这边告诉我们的恩上加恩，律法能不能够改变我们呢？我们知道严刑峻法是不可能把一个人从内在能够来改变他的生命，然后愿意顺服神的，是不可能的。然而什么能够顺让我们能够改变，能够让我们顺服呢？是基督向我们显现他的爱，不单单是用他的爱来感化我们，而是他为我们舍己，给我们一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从心底原来刚硬的实心变成肉心，然后来顺服基督，来愿意按着律法所告诉我们的去行，这才是真正的真正的给我们有力量，能够活出神公义的标准来。故事是这么说的，各位，有没有看过一个电影叫做《放牛班的春天》？这个电影大概10年前的一个法国片，它是这样子的，是描述一个孤儿院，这个孤儿院里面的很多的顽劣不化的一些年轻人。这些小孩子呢，已经把很多的老师气走了。那时候的校长想到，怎么样把这个孤儿院能够管得好呢？他说他采取的手段就叫做铁血政策。什么叫铁血政策呢？就是如果你敢乱的话呢，我就用教训你的方式来管理你。那时候的方法，他用两种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用棍子。他说，如果你违反了规则的话，先抽打一顿。打一顿，如果你不怕的话呢，就关紧闭2个礼拜。我们知道关紧闭是很可怕的，关在里面隔绝了所有的这种社交生活关在里面非常的孤单，非常的恐怖。那些小孩子呢，第一个如果不怕棍子呢，他们很怕关紧闭，所以呢，你可以开始看到那个整个的孤儿院里面就充满了两种声音，一个是鞭打的声音，还有呢紧闭式的铁门关起来的声音，所以小孩子很怕。那这个很怕呢，是不是变乖了呢？一点没有变乖。他们知道被打的时候，他们都是乖乖的，装的乖乖的。但是呢，当这个校长一离开的时候，所有的原形毕露所有的本性通通露出来了，闹得非常的厉害。就来了一位老师，这位老师是一位很有慈爱的老师，他希望能够来感化这个小孩子。他是一个作曲家，他希望借着这个唱歌来组织一个合唱团来改变这些小孩子。刚开始的那个小孩子都在那里不相信这个老师能够感化他们，就在那里闹得非常厉害。这老师说，我要组织合唱团带领你们唱歌，来，你们来，我看看你们的声音，看看你们唱高的唱男高音，唱低的唱男低音，有的人是忽高忽低。他说，哎呀，这个人不行，哎，你就当谱架就像这个谱架一样的就是帮老师拿着谱然后呢， 开始呢组织了大团，其中有位小孩子呢叫做莫汉奇，这个小孩子他声音非常的好，他有音乐的天赋。那老师怎么知道的呢？这老师是有一天半夜突然听到这个音乐教室里面有声音，就跑去看，一看到是莫汉奇在里面，他在那里唱歌，哇，他唱的真是比所有的小孩唱的都好听。他真的是有一个有音乐天赋的人，但莫汉奇却是一个非常孤僻的人。他孤僻到一个程度呢，他是不屑与那些其他小孩子为伍，他喜欢一个人唱歌。那但是呢，但因为他很有音乐天赋，所以呢，这个老师就是特别去找他的妈妈说，来，你要让你的小孩子去学音乐，而且呢，让他一步步的能够往音乐方面去发展，这前途无量。但是呢，这个莫汉奇嫉妒心很强，他绝对不容许他的妈妈啊跟任何人来往。他有一天呢，就看到了他老师跟他妈妈坐在孤儿院的花园的那个椅子上面，在那里谈这个莫汉奇将来的事情。结果莫汉奇从屋顶上就拿着一个墨水瓶子往那个老师头上砸下去，一砸下去满脸都是墨水。就往那个老师回头一看，莫汉奇，老师算了算了算了，他妈妈很生气说，我要去修理他，我说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然后呢，莫汉奇砸了老师之后，他更是不愿意练唱，每次在练唱的时候，他就坐在那里翘着二郎腿，他说我不练。老师就告诉他说，合唱团是个团队，你不练的话你就不能唱。就后来呢，就他就愤而离开不唱了。有一天伯爵夫人来了这个孤儿院，伯爵夫人是奉献很多金钱给孤儿院的，所以那个院长就告诉老师一定要好好的唱，唱了之后他就捐很多钱来了，就是呢就大家就把这个组织了合唱团，二三十个人在那里准备好了，我们要唱歌了。就伯爵夫人说，旁边那个男孩子怎么不唱呢？这个老师说，他等一下再唱啊。就看莫汉奇就坐在那里，就插着手，然后还有一枚愁眉苦脸的样子啊。这老师不让他唱，结果呢，那些伯爵夫人就等待了。小孩子一开始唱，声音非常好听，像天籁一样。唱到一个阶段，开始要独唱的时候呢，老师就跟大家讲说暂停，然后就比个手势，叫莫汉奇来唱。莫汉奇本来是这样插着手在那里，很愁眉苦脸的，一看到老师叫他唱。他呆在那里了，怎么可能叫我唱呢？然后呢，他一脸很惊慌的样子，老师就对他微笑一下，就比着手叫他唱。他开始唱，那个声音是非常好听，真的是在这个整个合唱班当中，他一个人的独唱的声音呢，等于是把这个整个曲子做了最美的诠释。哇，这个最后的伯爵夫人站起来拍手说：“唱得太好了，唱得太好了。”实际上呢，你会发现呢，那个莫汉奇他开头的时候是惊慌失措，怎么会让我唱呢？然后呢，最后他唱出来的时候呢，他脸上慢慢露出了笑容，他脸上本来那个苍白的脸色开始有了红润，因为他从老师的眼中看见了赦免。原来是什么呢？他觉得老师恨他，他打了老师，就老师恨他，老师要不让他唱，他在那里生气，就老师没有不让他唱，老师叫他唱，而且呢一再的让他唱，老师没有计较这些事情，老师用爱宽恕了他，赦免了他。他感受到这个爱，他也完全被感化了。他最后呢，成为一个很伟大的一个作曲家。他最后到了美国，成为一个指挥的一个纽约的这个指挥家。所以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言行峻法没有办法改变的，唯有恩典。神对我们也是这样子的，他不是看到我们犯错了之后就把我们打入十八层地狱，然后呢审问我们，他是。感化我们，吸我们，让我们先感受到基督的爱啊！我们愿意降服在他的面前。我们最后进入到十八节说了，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见神，相对于前面的是说我们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因为呢，我们见不到神的荣光，神是在那至高的圣洁当中，我们见不到他的荣光。然而，这边告诉我们了，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恩典真理，让我们看到他的荣光。所以，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向我们显明出他的荣光来。当时的耶稣基督有个门徒叫腓力，他说：“主啊，你如果将父显给我们看，我就满足了。”是告诉他说，腓力啊，你跟了我这么久，你还不知道吗？你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啊！腓力不明白，说看见了基督就是看见了父。 耶稣基督，他来到了世上，他向我们显明出天父完全的属性，他的慈爱，他的恩慈，他的公义，他的真理，他的恩典，全部在耶稣身上向我们显明出来了。有一个故事是这么说的，这个故事是讲到了有一位神学家叫做卡森。卡森这位神学家原来他是读化学的，他原来在加拿大的 McGill University 读化学，那后来他读神学了。那他说他那时候读化学的时候，有一位读回教研究的有一位学者，这学者呢年纪比他大一倍，大40岁左右，从巴基斯坦来的，名叫穆罕默德。那这穆罕默德呢一直想要向他传回教，可是呢他是那时候还是基督徒了，常常跟这穆罕默德在那里辩论。穆罕默德就问他，就是说，哎，你学数学吧？他说是啊。他说，请问一个杯子加一个杯子等于几个杯子？他说两个，再加个杯子呢？三个啊。但是呢，他讲说，一个神加一个神是几个神？就他知道，我知道你要干什么了，你要否认三位一体。结果呢，那个卡森就反问他，他说，你既然用数学来问我，我用数学来问你，我问你，神是不是无限的？他说是啊。他说，无限的神再加一个无限的基督，无限加无限等于什么？他说是无限的。哦，对了，那几个无限？是不是几个无限？对不对？那穆罕默德在那笑啊。但是呢，他讲说，那卡森就跟他讲说，你不用这种辩论的方式啊，来认识神。你要认识神呢，你先要谦卑下来，要读基督教的圣经。你没有读过圣经吧？我没有读过。好，我送你一本圣经，送他。他说这么大一本怎么看呢？跟他讲说，你从约翰福音看起吧。那他这个穆罕默德呢，他读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跟我们普通的人读书不太一样。普通读书就是拼命读嘛，对不对？一天能够看越多越好。穆罕默德是一节一节读，然后读完一节之后，他们反复思想，反复思想之后呢，然后呢再重新再读，然后呢在那里琢磨，心里面琢磨琢磨。他用这种很慢的方式在那里读约翰福音。就有一天呢，这个是放假长周末，然后呢卡森就把穆罕默德邀请了到加拿大的国会去参观。那时候国会里面是有一个这个 tour guide 就是那种这种带领的指导员，就是导游的带了三个这个旅行团，就他们是参加旅行团当中走进去了这个国会，那参观了这个上议院下议院，走到了大厅那边好几个柱子，啊，那个前面那个导游呢就说，你看我们这有三个柱子，这个柱子上面画了一个人，大家知道谁吗？是亚里士多德。你知道为什么要放亚里士多德吗？放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代表着知识。所有的知识从亚里士多德是最原始，在原最早的提供，告诉我们知识的重要性的。所以呢，我们的国家是建立在知识上面的。第二个柱子上面的知道谁吗？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的头脑最聪明，是智慧。所以我们的国家需要借着智慧来领导这个国家。好，再看第三个，他知道谁吗？摩西。为什么国家摩西代表什么？律法。对，我们的国家需要依法治国，所以国家需要律法。讲完了之后呢，这个穆罕默德就问了一句话，说大家有什么问题吗？这穆罕默德说了，那耶稣基督呢？然后这个导游说 ，Excuse me， 他说大概你是外国人，你不太懂这个我们的文化，就问 Excuse me， 就那个人讲穆罕默德讲得更清楚了，说那耶稣基督呢？就是导游无话可说，这导游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觉得我们国家需要耶稣基督？就穆罕默德就告诉他说，有位基督徒把圣经拿给我，我读了这本圣经，上面告诉我了，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你们是基督教国家，你们怎么说？你们怎么不认为需要耶稣基督呢？这个导游就呆在那里啊，导游就想说 ，I have no idea，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就那个卡森心里就非常的 embarrassed， 就很羞愧，他想说，连一个回教徒。他都知道耶稣基督在整个文化当中的这种重要性，而一个导游却不知道。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一个回教徒他在读基督教的圣经当中的时候，他们都能够抓到这个真理是什么呢？律法本是借着摩西来的，恩典和真理却是借着耶稣基督来。他知道耶稣基督在整个西方社会当中文化当中的重要性，恩典和真理是何等的重要，不单单是能够救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是救整个社会。我们整个社会需要从神那里来的恩典， 我们没有尝过恩典的滋味。耶稣基督向我们显明了神愿意赦免我们的罪，把恩典赐给我们。我们不知道真理是什么，神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当中，显明他自己，他告诉我们，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不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了，不再是抽象的观念了。我们眼睛看到他，我们手摸到他，他甚至住在我们的心中，向我们显明神的属性。今天神不再是一个遥远在天边与我们陌生的神，他是一个向我们显明他自己的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当中，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是怎么显现的？是借着什么显现的？借着耶稣基督道来到了我们当中，向我们显明了神的荣光。感谢赞美神，我们愿意能够借着主耶稣基督，我们更加的亲近神，更加的认识神，也更加的来顺服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段宝贵的经文，让我们知道基督就是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的神子。我们原本不认识神，但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向我们显现了之后，我们从他身上我们看到了神的荣光。神乃是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的神，神乃是充满了慈爱充满了公义的神，不再是一个抽象的观念，而是非常具体的活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能够亲眼看见亲身经历的。谢谢你把这样宝贵的真道向我们显现，让我们能够知道这宝贵的真道是为了我们而显现的，是因为神爱我们，让他的儿子向我们显现他自己。谢谢你，我们能够认识这个宝贵的真道，我们愿意顺服他，跟随他到底。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Thank you.